今晚会同大家学习旧约嘅一个人物，请打开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会将整章嘅一啲选段啦去读出嚟。标题话尼布甲尼撒嘅第二个梦，第一节。旧约圣经的738页，但以理书四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向世界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发出通谕，祝你们安康。我愿意将至尊上帝向我显示的神迹奇事讲出。上帝显示的神迹真伟大，他行的奇事真有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传到万代。我安居在我宫中，享受荣华富贵。第五节，但我睡觉时发个恶梦，看见恐怖的异象，使我惊慌。我召巴比伦王室所有的顾问到我面前，要他们为我解梦。所有的占卜家、巫师、术士同占星家都来，我将我发的梦话他们知，但他们不能为我解释。后来但以利入来，他又明白底沙撒是照我的神明改的，他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所以我将梦话他知，对他说：占卜家的首领伯底沙撒啊，我知你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你明白所有的奥秘。现在请将我的梦和异象讲解我听。于是呢，第十节到十八节呢，咁我简单 summarize 一下佢讲呢个尼布甲尼撒王发嘅第二个梦啦。简单嚟讲呢，佢就发咗一个梦。他说呢，在他见到一棵树，在大地的中心有一棵树，这棵树越长越高，是高到上天的，世上所有人都看到。他说他的叶是很漂亮，树上有很多果，甚至足够全世界的人去吃这棵树的果。然后当他发这个梦，似乎他说他在梦之中去思想这个异象的时候，忽然有一位天使下来，然后就宣布第十四节那里说，将树斩倒，劈断树枝，摇落树叶，打落果子。那呢，基本上将一棵很高的树呢，在个梦之中这个天使呢就将这棵树劈断了。然后第十五节呢，又不是整棵树连根拔起，是剩下个树头在个地那里的。第十五节说，剩下树头用铜条、铁条围住，同树、同草一起留在野外。第十六节说，七年咁耐，他不会有人的心智思想，他只似野兽。于是发了这个梦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好惊慌，他就找来但以理去帮他解梦。如果你看回第二章呢，应该我们都有机会翻一些不同的章节，但以理呢是已经帮他解过一次梦，这次是第二次。我们读下去第十九节，第四章十九节。但以利又明白底沙撒一听闻这些话，惊慌得讲不出话来。王说：伯底沙撒，不要给个梦和他的讯息吓到你。伯底沙撒答话：陛下，但愿这个梦和他的意思是指你的仇敌，不是你。于是但以利为尼布甲尼撒王去解释这个梦。我们读第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啦。 陛下，这个梦的意思，至尊上帝已经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宣布。你要从人群中被赶出去，和野兽一起生活。七年禁内，你要如牛一样食草，睡在野外受露水浸湿。然后你将承认至尊上帝掌管人类所有的国家，他有权将国权赐给他选择的人。第二十七节，所以陛下，请听我的劝告，不要再犯罪，要秉公行义，怜悯穷人，这样你就会继续昌盛。我们读埋落去第二十八节，此事都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实现。十二个月后，当他在巴比伦王宫凉台上散步时，他说，看看巴比伦城几咁宏伟，我用权势建造此城做京都，以显示我的光荣和威严。他的话仍未讲完，天上就发出声话，尼布甲尼撒王，你听，你的王权现在已经被夺，你要从人群中被赶出，和野兽一起生活，好像牛一样食草，有七年禁内，以后你就会承认至尊的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将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第三十三节，这些话立刻实现。尼布甲尼撒王由人群中被赶出，好像牛一样食草，受露水浸湿，他的头发长得如老鹰的羽毛，指甲如鸟的爪。我们首先读到这里，今晚想同大家学习的一个中心的人物，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我不是想做些什么人物的分析，但是我都想学习一下作为背景，究竟这个王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首先我们看回第一章，他是巴比伦王，他是在巴比伦极强盛的时候，他攻打耶路撒冷，将个城攻陷，然后在城那里是俘虏了很多的以色列人，而当中有但以理和他三个的朋友。如果你看回第一章第四节那里，他是第三至五节，他是在这些俘虏之中，他是要选一些，第四节说没有残缺，英俊聪明，学识丰富，才智过人的，自有资格在宫廷服务。圣经用有资格，即是他选最好的才配得是服侍他。咁当然我哋读落去就知道啦，因为佢系一个好霸权嘅王啦，佢唔单止攻陷佢国家附近嘅一啲地方，俘虏当中嘅一啲人民，仲要帮佢哋，即系你连你个名都唔好用啦，俾个新名佢哋嘅，然后呢仲要要求佢哋只可以食佢嘅食物，又要佢哋学佢哋嘅语言啦。即你睇到係一個好霸權啦。同時呢，如果你睇返呢，佢要訓練佢哋幾耐，因為今日我哋即時間關係啦，咁我哋重點學返尼布甲尼撒王，佢即上半部分我哋會學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啦。佢要求但以理同佢呢啲被选出来的俘虏是训练三年，是不要求低的，要求很高。我自己思想一下，跟着不单止训练三年，还要呢，他这里记载第十九节，王和他们逐一个对话，即好像逐个 interview， 要 handpick 他们。 即係睇下你過唔過到我個關啊。要求極高啊，要揀最好嘅，有資格去配得去服侍佢，要有 face 嘅啊，我要揀最好嘅嘢啊，要有派頭啦啊，要最好嘅乜都係啊。咁我哋睇下第二節嗰度，第二節頭三個字，主准去，主准去啊，唔好忘記剛才所講嘅一切。都是主准许才会发生。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章那里，第如果你看第三至到十三节，我们不逐节读的。他王发了第一个梦，但他不记得了这个梦。那他一有事情呢，当然他相信他是很不安，发了一个梦又不记得了个梦，但又很想知道这个梦的意思。你看到他是立即去吩咐所有的占卜家、法术师、巫师、占星家来为他解决。你看到这个王，他那种毫无平安，将个寄托摆在人度，摆在假神度，摆在这些他觉得是他的顾问身上。那除了極之迷信之外啦，我哋呢個都好熟悉，我哋都聽過，好野蠻嘅，好橫蠻無理，唔記得咗個夢，又要求啲顧問，你唔單止要幫我解夢，仲要話翻個夢俾我聽。然後第五節，佢話咩啊？王話我已經決定要你哋將個夢話我知，然後解釋夢嘅意思。下半節話，若你哋不能，我就斬斷你哋嘅四肢，並且使你家成為廢墟。係立即係要挟，用暴力，用武力，用恐嚇，用即係總之就係要你哋驚。或者呢個就係佢一向慣性使用嘅方法，因為一間你讀落去呢，你會發覺佢都不止一次係咁樣去要求斬斷四肢，要你個剷平你屋企咁樣。然後呢，你睇到第九節，因為呢佢啲顧問啦真係無言以對啦，佢哋根本唔會知個王發咗咩夢，莫講話解埋個夢。然後第九節嗰度話，若你哋講唔出我個夢，我只有一個辦法對付你，你哋彼此串通想欺騙我，以为时间可以改变情况。读到呢度嘅时候呢，我觉得呢个王呢都几可怜。佢好多疑即係其实我相信咁短时间佢哋都几难串通去拖延时间。但佢就係连自己嘅顾问佢都唔信。然后就话你哋一定係夹埋嚟想呃我拖延时间。好可怜。毫无平安，毫无安全感的一个人。然后第十二节啦，他说王大怒愤恨，下令将巴比伦王室所有的顾问处死。于是王的命令发出，要杀全体顾问，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非常冲动的一个命令，亦都充满着矛盾。其实他有没有想过，他下令处死的这班所有的顾问是他心之所倚靠的这班人。但是就是当他很生气的情况下，他情绪主导他的情况下，他就落了一个这样的命令。我相信他落这个命令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后果啦。亦都冇諗過殺死咗，如果呢班顧問真係全部死曬，佢會點呢？就係一個咁樣嬲就鬧，嬲就要打要殺，要發惡嘅，充滿住矛盾嘅一個人。於是上帝就准許啦。但以利呢，佢當然經過禱告啦，佢忠心於主，主就將夢的內容啟示他。於是但以理呢是幫王去解這個夢。 这个是第一次为王解梦。咁我哋睇下但以理为王解咗呢个梦之后王嘅反应系点。第四十六节，二章四十六节。呢度话尼布甲尼撒王即刻趴咗喺地下，俯伏在地，要拜但以理，向佢烧香献贡物。你睇到佢个心呢，即係當然跟住佢就話你信嘅神係最偉大嘅神啦，啟示奧秘等等。你睇到佢嘅心呢，佢究竟係崇拜人定崇拜神。即係喺我讀嘅時候呢，我就諗起好似現今世代嘅人呢，覺得嘩王大仙顯靈呀咁樣。即係但係佢亦都冇任何覺得，因為佢仍然係用緊你嘅上帝。佢冇任何覺得我要將但以理的上帝是作为我的心中的上帝，没有。再到去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王是一个极之骄傲自大，我甚至形容可能他有些自恋，如果现今世代的人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一座金像，这个金像是很高的，聖經話高27公尺，闊3公尺。於是呢，係喺平原之中呢，係好多人好遠處都睇得到。跟住佢話佢要各國各族各語言嘅人向呢個金像去跪拜。佢係咪 playing God 呢？即係佢覺得自己係上帝囉。佢做一個形象去代表佢自己啦，然後亦都係用武力去威嚇。同樣下第六節佢話：一聽見號角、燒七弦琴筝等等啊，就要下拜，誰不俯伏敬拜，必立刻被扔入烈火嘅窑中。都係一貫常用嘅方法，要血一個。好似暴力咁样嘅武力嘅情况啊。然后上帝亦都准许呢，係发生咗但以理嘅三个朋友佢哋拒绝去拜呢个金像。而当佢哋拒绝去拜嘅时候，再睇下呢个王嘅反应。极度嘅愤怒。然后呢就要求将呢个窑呢，是要去将他们扔咗落呢个窑嗰度，嗰个火窑。我自己思想点解佢咁反应咁大嘅呢？除咗佢一头先提及佢尊王啦，横蛮无理啦，佢个心好妒忌。因为佢系一个极度好胜，极度要面子，甚至唔输得。你哋三个竟然唔听我嘅指令。所以我自己思想下，或者王嗰个自大嘅背后呢，实在可能系即系世人讲话背后可能系好自卑。一点嘅唔如佢意呢，哇嗰种情绪的爆发，那种非常之愤怒。于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就被扔落火窑，然后呢就发生很奇妙的。竟然在其中呢有另外一个看到的形象，仿佛是这个第四个人在火中走来走去呢，他的人看来好像上帝。而这些都是一一展现在王的眼中的。但你睇到第十五節嗰度，佢話第三行啦，唔敬拜嘅人必立刻被扔喺火窑。你哋以為會有神明嚟救你脫離我嘅掌握咩？當佢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佢覺得你哋三個嘅生命操控喺我嘅手，所有嘅嘢或者以往都係啦，一向都係喺佢掌握之內，包括人嘅生命。佢可以 玩弄在鼓掌之中。所以当事情发生完全是超出他去想象的时候，那种对尼布加比撒王绝对是眼未见耳未闻心都没有想过这样去发生的一个神迹。那我们再读一读第三章第28节，尼布加尼撒王那个反应，他说愿沙德勒米撒阿伯尼柯的上帝得到称重，他打发天使来救信靠他的仆人，他们宁愿冒生命危险违抗我的命令，亦不肯苦服侍奉任何神明，他们专一敬拜他们的上帝。似乎因为他两次亲眼目睹上帝的大能，第一次但以理竟然讲出他的梦兼解到他的梦，然后这一次是这么大的神迹，完全他们的一些灼伤都没有，这三个朋友头发没有烧焦，衫都没有烧坏，这么大的神迹，似乎他的心是好似唔係淨係個心啦個口啦，願你哋嘅上帝得到稱重。所以我自己思想一下，尼布加尼撒王佢係咪完全唔放上帝在眼內嘅呢？又係咪呢？其實由第二章頭先讀但以利幫佢解咗個夢之後，到呢三個朋友完全冇損傷出返嚟佢嘅反應，我自己思想呢，佢对上帝嘅称赞我形容系 lip service, 佢个口系咁讲，或者佢个心呢都有少少嘅，即系觉得好 impress, 哇好好呢、这个上帝好劲啊咁样。但系个问题系咩呢？佢尊重上帝，尊崇上帝嘅同时佢尊崇佢自己，就嚟到我哋读第四章嗰度第四章咧，如果你睇翻咧，即使两个咁大嘅神，即系佢一开始咧，佢就话佢又发咗呢个梦啦，个心好不安啦。然后第八节，后来但以理入嚟，佢又明白底沙撒系照我嘅神明改噶。所以即使去到呢个 point 咧，尼布加尼撒王都系信紧佢嘅神明。呢度係寫得好清楚，然后呢佢點樣睇但以理呢？佢點樣形容但以理呢？第九節，占卜家嘅首領伯底沙撒，佢叫但以理做占卜家嘅首領。咁你睇到其實佢個心底佢係點樣睇呢個神，但以理信嘅呢個神。然后我哋讀下第三十節，其實呢度是但以理解了那個夢第二次啦，十二個月之後，你看看這個王，他說他在他的王宮那裡散步啦，個涼台上面。第三十節他說，看看巴比倫城幾咁宏偉，我用權勢建造此城做京都，以显示我的光荣同埋威严。所以你睇到佢个口系尊崇上帝，但佢同时咧亦都系尊崇自己，所以极其量佢系只系将上帝同佢自己去睇齐。佢嘅骄傲系佢最大嘅盲点，好似以前宋先生成日教导我哋，恐怕他已经做了上帝的上帝，上帝的上帝。这里是一个简单我自己去看尼布加尼撒王，或者我都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去认识这个王，就是一个这样骄傲自大依靠武力势力信奉假神依靠人而且極之情緒主導， 的一个人，好要面，乜都要最好的。咁我就思想下，或者一路读嘅时候咧，或者我哋不其然，不其然啊，可能都会喺度谂，或者在座可能都会啊，究竟我生命中有冇一个好似尼布甲尼撒王咁样嘅人咧？我唔系鼓励大家要去标签任何一个人啊，但系当我自己学习嘅时候咧，我都不其然又喺度谂。或者我哋生命当中可能都遇过一啲，你话工作上最近都有听姊妹分享，好难去为佢祈祷，好难去爱佢啊，好难，甚至好难相处嘅一啲上级啦，一啲同事啦，甚至我都听过有啲兄弟姊妹分享啊，佢原生家庭嘅父母啊，可能系唔信主嘅，特别可能系唔信主啊。嗰種童年對佢好多嘅钳制啦，或者佢可能唔認同父母嘅管教嘅方式等等，家中唔信主嘅配偶啦，甚至喺你角度，你覺得呢個軟弱咗嘅家人或者仔女啦，甚至你嘅男女朋友可能你都不其然会想啊，或者我生命中呢主都安放一个好似尼布甲尼撒王咁样嘅人喺我嘅生命。佢哋嘅骄傲，佢哋嘅唔信，佢哋嘅专横控制，甚至臭脾气。有冇令你好难堪呢？他们横紧的程度有没有令你觉得这个人都是无药可救的了？你的心已经判了他死刑了，你的心已经觉得这个人没有可能信主，甚至你觉得这个人不配得到福音的益处。这个人有没有成为你生命的轭，压得你很重呢？你有没有埋怨为什么上帝叫你在这个这么痛苦之中？有没有埋怨为什么上帝不改变对方？为什么不改变他呢？主，你看不看到我的苦况？主，为什么你不改变个环境？到底尼布甲尼撒王，又或者刚才所讲，或者你想起的你生命中的这个人，知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和对你的伤害呢？最近我们不止一次学习，在路加福音那里清楚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之上，其实主他一点都没有埋怨，至少我冇喺我读圣经嘅时候，我冇读过主有一句嘅埋怨。佢点样受委屈？佢点样被伤害？佢点样系一个受害者？冇。相反，佢为钉佢嘅人祈祷，佢话父啊，赦免佢哋啦，因为佢哋唔知道自己所做嘅事。尼布甲尼撒王知唔知佢自己所做嘅事呢？我哋亦都听过传道人教导，我哋要孭起主嘅轭。主嘅轭系乜嘢呢？就系头先我哋长久觉得呢个人，或者呢一个好似尼布甲尼撒王嘅人，成为我生命嘅轭，压得我好重。圣经话主嘅轭系轻嘅，系自在嘅。主的心肠，主的轭，就是要爱，要拯救每一个灵魂，包括好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人。一个我们觉得很不可爱，很难去爱，没什么可能会有改变的一个人。 我们读第四章第五节。但我睡觉时发一个噩梦，看见恐怖的异象，使我惊慌。我自己学习，无论几骄傲的人，几目中无人的人，都有惊慌的时候。而他是向但以利讲出口的，我怕啊，我怕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分外的留心，因为我的学习，这些时候很多时就是上帝要工作的时候。而当上帝要，我形容一下，上帝要做事了，上帝要在这个人身上工作，我们是配合顺住他的工作啊，还是我们给自己的软弱，给自己的小信，给自己的无忍耐，阻住上帝的工作呢？如果是后者的话，如果是我们自己阻住上帝的话，我们又岂能怪上帝迟迟不做事呢？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说我心目中真的有一个这样好像尼布甲尼撒王的人压得我很重，到底我们真正要侍奉的是这个人呢？无论是你的上司、你的配偶、你的仔女、你的哪个都好，我们真正侍奉是这个人还是上帝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但以利和他的朋友是怎样配合，是不阻住上帝的工作之余，是怎样配合上帝的工作，好让上帝的工作能够 100% 无保留、无阻挡地发挥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我不特别再重复那个梦的内容了，但我们可以看一看当但以利听到这个梦的时候他的反应。第十九节，但以利又明白底沙撒一听闻这些话，惊慌得讲不出话来。他第一个反应是惊慌得讲不出话来。我们读第十九节后下半节，白底沙撒答话：陛下，但愿这个梦和他的意思是指你的仇敌，不是你。当但以利有这一句反应的时候，我是很深的学习。第一，但以利并没有幸灾乐祸，都是你啦，你都有今日啦，你捉晒我们做俘虏，还要我们远离我们家乡，这样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他没有，一点幸灾乐的都没有。他担的是主的轭，他有的是主的心肠，他靠近的是天父的心。如果大家想见呢，我就即时想起这一句是新约的经文，274页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十九节，新约圣经274页。彼得前书二章第十八节，做奴仆的要恭敬服从主人，不单止对良善温和的主人这样，对乖僻的主人亦要这样。尼布甲尼撒王够乖僻没？我想不止乖僻，是极之难 去服侍。第十九节，若你们因知道是上帝的旨意，愿意忍受不应该受的痛苦，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们。前设是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你就会甘心乐意去受这些实在你不应该受的，为基督 而受的苦。奇妙的是，但以理的时代根本未有新约圣经，但他所做的就是一个真正跟从主的人，就是一个真正守道的人，亦都不是需要文字去写出来，就是他的行为是彰显着。我们继续。于是他随即为王解梦，然后直接去揭示，他说这个梦呢，其实是宣布着上帝将要在王你身上去行的事。然后第27节，他说陛下，请听我的劝告，不要再犯罪，要秉公行义，怜悯穷人，这样你就会继续昌盛。简单来讲，就是劝勉这个王你认罪悔改，不修饰，不逃避，直接跟王讲离开罪恶，不要再犯罪。讲的时候亦都不惧怕会不会招来斩断四肢，抄家之祸。我自己思想一下，当然跟着刚才我们读过，后来尼布甲尼撒王是变了那个好像野兽那样的状态，好像鹰爪，很长 的头发，食草，即是由一个人群的最有权势最有权力的一个人变成一个野兽，变成一个动物，是丧失了理智，还要长达七年之久。上帝的刑罚是不是很严厉呢？上帝不爱尼布甲尼撒王吗？我自己思想有几方面。第一，在以色列的俘虏中，上帝安放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第二，王发一个梦，自己都忘记，他又启示但以理解到出来，讲到出来。不特别讲第三，在拜金像的事件中，他亲眼目睹这个这么大的神迹。然后第四，上帝给王第二个梦，再派但以理来帮他解梦，然后预告要发生的事。第五，这样都不够，再给多十二个月。你看看第29节，十二个月后，给多十二个月的时间和机会，这个王去思想、去自省、去认罪悔改，给足时间，给足机会。上帝不爱这个王吗？上帝的刑罚很厉害吗？唯有上帝知道尼布甲尼撒王的骄傲有几深，有几顽固，需要几重、几耐的教训，才能够去掉他这个骄傲的劣根，个劣根。七年好像真的很耐，七年这个王变成一个野兽一样，丧失理智。我们刚才唱第二首诗《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个都可以说是我自己思想的中心。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上帝能够将最骄傲的降为谦卑，上帝连最难搞的人，就是用我的 terms， 最难搞的人有这么美好的蓝图，这么度身订造，这么详细的一个拯救的计划，我们是哪个去质疑、去挑战或者阻挡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甚至觉得他们的改变是没可能呢？说实在，我们对照一下自己，其实哪个先是尼布甲尼撒王呢？ 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呢？甚至在我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上司，我们的朋友的眼中，其实是不是我先是尼布甲尼撒王呢？你可能觉得没那么夸张，我们都蒙恩一段时间，我们有认识主的话语，但是想深一层，你和我有没有地方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很相似的呢？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属灵的盲点是我们根本看不到？你觉得对方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人，其实会不会同时间都觉得你才是尼布甲尼撒王呢？人总是认为自己很认识自己，或者看一些事情很透彻，可以分析很多东西，但是上帝的圣目是看穿我们的灵魂，看穿我们的内心，看穿我们的性格，看穿我们一切。大家不用揭了，马太福音我们很熟悉，他说你为什么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刺，但不理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眼里有梁木，怎能对你兄弟说等我除去你眼中的刺？伪善的人啊，先除去你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楚怎样将兄弟眼中的刺挑出来。我想起大聚集期间有传道人讲起他家里那个智能的风扇，是不是？即是听的时候好像觉得很搞笑这样，但是呢背后我觉得是上帝很 sharp 的一个教训。我还记得他说会不会我们的内心比起即屋的入面，是不是屋的入面是红色的嘛，出面才是橙色定点，会不会我们入面比起出面，比起这个世界还受污染还肮脏？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停止再去查察他人，是查察自己，是每一个查察自己。上帝安放一个这么难爱的人，或者你觉得这么不可爱的人在自己的身边，我们有没有好好按住上帝的心意去爱实这个人，爱实他，好好去爱惜他。于是你问这么难爱的人怎么爱啊？在实际的层面，例如对方会无理取闹，甚至攻击你，攻击你的信仰。当你受到伤害，你觉得情绪很难堪，实际上我可以怎样去回应呢？就让我们从一个其中一个的 scenario 去学习。我们掀去第三章第十六节。这里呢基本上是已经去到那个火窑的边的了。即是呢他就说这个王就说你们以为有神明你都救你脱离我的掌握吗？我们学习一下但以你的这三个朋友当下在死亡的面前，死亡很接近，在死亡的面前他们仍然怎样去回答这个王的。第十六节，沙德勒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陛下，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若我们敬拜的上帝能救我们脱离炎热的火窑和你的权势，他必会救我们。陛下，就算他不救我们，我们亦绝对不侍奉你的神明，不敬拜你立的金像。我即时思想，为什么在一个极度愤怒无理取闹将要杀死自己的王面前，为什么但以你的三个朋友 竟然没有为自己辩护呢？他第一句话，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他们会自愿放弃自辩的机会同埋权利？其实是一个权利，是不是？王这一刻未杀死他们，他是可以为自己去自辩，但是他放弃这个机会。我即时思想学习，或者骄傲的人当前，边个都好，我们很容易被魔鬼再加多几成去工作，将我们逼到埋墙角。或者对方会提出一些很无理的要求、论据、批评，践踏你、攻击你、伤害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很急于为自己辩护呢？你会不会很想即刻去所谓 call out 对方，要去纠正你，你这个不对，你这样是不对。我们一起读读箴言第九章第549页，是两节的圣经。箴言第九章第七、第八节，549页，第九章第七节：你若纠正傲慢人的过错，就是自招凌辱；想责备邪恶人，就是伤害自己。不要指责傲慢人的错，因为他会恨你；若你指教明智的人，他会尊重你。不要堕入魔鬼的圈套，在不适当的时候若你硬硬去纠正傲慢人的错，你是 invite more harm， 甚至给机会对方犯更多罪，讲更多要攻击你的说话。这个时候让我们学习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这里说，就算我们的神不救我们，我都是 stand firm 的，我不拜你的神，我不拜这个金像。他们其实在做什么呢？就是守住他的阵地，不需要自辩，也不需要自怜，不需要觉得自己很惨，好似一个 victim 咁样。你读佢哋嘅说话嘅记载呢，并冇好似将自己形容成为一个 victim role， 系咪一个受害者咁，冇。亦都唔需要反驳。只系让开条路俾上帝工作。唔好阻住上帝做嘢。我曾经听过一个基督徒的，应该是心理学家或者是辅导员，他用过一个比喻，我觉得都挺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他说有时在一些很骄傲或者很愤怒的人当前，自然或者你会很害怕很难堪，但是你会发觉你做的事情就好像，即是你想象好像有一个熊熊烈火在你前面，但是你就拿支折折那些，怎样形容啊，那些淋花那些折，喷水壶，是喷水壶，你就去扑火。当然大家都笑啦，都知道不 work 啦，是不是？但是当上帝要工作，即是一个比喻啦，因为讲过都是基督徒，就好像派成队烟雾队、成队救火的入来，拿着个大水喉来到灭火。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你是不是还继续站在这里，在这里用着自己的方法？其实你是阻碍上帝的工作。当然啦，你说 主啊，我等了好多年，这队烟雾队都未来，个火就来烧死我了，唔通我接两接都唔得咩？啊，我都要保护自己啊！啊，但以你嘅三个朋友系点啊？就算我要被火烧啊，就算我要落到火窑之中啊，我都唔会拜你个神，我唔会同罪恶妥协。佢哋就系企得咁硬。所以我自己思想，当然但以理三个朋友啦，另外但以理另一处记载佢如常一日三次向上帝祷告，所以我自己学第一点，让开俾上帝做嘢。Don't stand in God's way。 其实如果你学习主耶稣喺受难嘅整个经历，无论佢点样俾嗰啲大祭司啊，嗰啲即系要害佢嘅人啦，侮辱佢、冤枉佢，佢一样，佢放弃自辩嘅权利。圣经记载佢沉默，佢一言不发，因为罗马书都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哋咁样学习，或者我哋放弃呢一个，我哋其实可以为自己辩护嘅权利同埋机会嘅时候，呢种沉默，呢种安静，就係 create 緊一个空间俾上帝去工作。第二点我學習，最近我哋都听闻下，如果我哋求主宽恕我哋，我都知仍然兄弟姊妹呢係好认真好立心去求罪赦圣灵施洗。全道人话，如果我哋求主宽恕，自己唔宽恕人嘅，是直接成为我哋得着上帝恩典一个好大嘅阻碍。如果我哋唔愿意宽恕人，包括今日所讲啊，或者真係伤得我哋好深嘅呢个尼布甲尼撒王咁嘅人啊，我哋思想一下，如果我哋唔愿意宽恕对方，唔得救嘅系自己喎。哇，咁咪好，真係好唔抵，我自己思想真係好唔抵。唔好咁傻。所以第二点我學習下，自己要除罪，除去一切阻隔我哋同主嘅关系。因为我哋讲緊个大前提係点样去爱实呢一个咁难爱嘅。自己要除罪，然后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咁啊，学到呢度嘅时候咧，我有个画面啦，即系好似或者有时你面对一个你觉得又骄傲又唔信主又攻击你嘅无理取闹嘅等等，好要面，好有即系各方面好似嘅呢个王，有时你真系觉得自己好似一粒豆。即係好微小啊，面对住一个好好大嘅威胁啦，嗰种令你嘅心好好驚好无助，甚至好孤单。但係就算呢粒豆，若果呢粒豆係被圣灵充满嘅，你又再想象个画面，呢粒豆对住一个好大嘅，但係呢一个好大嘅存在啊，佢见到呢粒豆后面啊大佢几多，再大佢亿万倍啊，因为呢场仗唔係我哋同嗰个人去，即係甚至嗰个系咪我哋嘅敌人，有时候我会諗啊，最大嘅敌人系咪佢呢，定系我哋自己呢。所以我自己思想一下，当你面对住一个你觉得你好想去爱实但是好难爱，我会问自己，今次我的学习，当我说话的时候，哪个是真正在说话？ 当我沉默的时候，是哪个真正禁止我说话？是哪个？是圣灵。圣灵要我讲的，要我不讲的，跟着去做。当我打仗的时候，是哪个跟对方作战？跟这个恶势力，跟撒旦。而最后呢，我们学习，我们都很熟悉，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其实回去就是信，将信心盼望完全集中在上帝那处。我们要信上帝比自己更爱这个人，信在上帝处没有难成的事，信上帝能够将骄傲的降为谦卑，亦都信上帝是会最终施行审判，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时间不容许我再读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呢，七年过去呢，尼布甲尼撒王呢，他的理智恢复，然后上帝不单止恢复他的理智呢，是将他那些荣华各方面给返晒他，然后终于这个极度骄傲的人谦卑下来，承认上帝是统治万有的上帝，是几咁奇妙。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上帝能将骄傲降为谦卑。最后我想读一节几节的圣经，诗篇第73篇，去结束今晚的分享。诗篇第73篇，在都一段时间前，我母亲分享过一个见证，上帝怎样藉着诗篇37篇，调转个 number， 37篇话你心怀不平，上帝直接教导他要除去他心中的不平。今次是我最近轮流读圣经，读到诗篇73篇，刚刚调转个数字，读几节圣经，21节，旧约圣经510页，诗篇73篇21节，我本来心怀不平，我的情感被伤害，我竟然似野兽一样愚昧，我无法了解你，但我仍然同你一起，你不断用手扶持我，你以劝告辅导我，最后仲接我入荣耀中。第22节，我竟然似野兽一样愚昧，我无法理解你。哪个先是野兽呢？哪个先是尼布甲尼撒王呢？哪个先是顽梗，不愿意完全降服，不愿意完全谦卑在神面前？诗人说，我竟似野兽一样愚昧，即使我如野兽一样，你的爱还抱我，你的话继续辅导我，他的希望仍然是这样源源不绝，最后还接我入荣耀之中。这个上帝就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的爱。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请唱赞美诗，然后请周国焕先生领讨散会。
全能父上帝，满心感谢主你 你聚集我哋一齐嚟到神你嘅殿，喺主祝福嘅星期日安息日，喺同嘅你嘅仆人，藉着神你嘅话语带领我哋，教导我哋，直到喺晚间，我哋从你嘅仆人所听闻，带出好多方面，我哋去思想检视，或许我哋从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以及但以理几个朋友。有很多我们的学习，但是当你的仆人再一次带领我们去思想，或许我们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或者我们以为生命之中无论所面对的是什么情景，顺境逆境，或者甚至是心怀不平之中，主要教导我们谁是主宰一切呢？谁是我们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把很多祈祷、很多亲近、很多依靠，我所信的、我所依靠，是不是完全的认识相信这一位主？又或再遇到在不同情景之中，甚至顺境之中，我们是看自己高过上帝？主啊，你藉着这个仆人由不同的角度历史这些事情之中，给我们很多检视，圣灵今日在新约的时代带我们，给我们是认识到这个信是这么重要之中，但是很多我们今日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自己，我们的信之中或者有保留，或者有条件、有情况之下的信，但是主仍然很爱我们，一次一次提醒我们，如尼布甲尼撒王有好多好几次的机会见到不能成就，不能够就咁用逻辑性去理解的，但是就是成就在眼前。如我哋今日愿神你嘅仆人带领我哋，引导我哋思想，我真係要完全降服，冇骄傲自己，最好爱我哋。有时候我哋经历一啲磨练，经历一啲嘅难过时刻，是主再更加造就我们深入神脑之中，愿主你的灵开启我心眼，回到家之中找时候安静思想所听闻的真理，神必正在其中祝福引带，黑夜的散去，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这个祷告向我大家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